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马太福音高颂慈撰稿，赵蔚然编审，文善、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善。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将要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一和十二章的查考，也就是第七课，基督被弃绝。
基督被弃绝，这听起来是一个相当严肃而且沉重的主题啊。
是啊，我们晓得基督的到来带来了福音、真理和医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欢喜快乐地接受。之前我们也提过，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必经的过程之一就是遭受弃绝。
从前面所查考的几章当中，是有看到一些宗教人士对基督感到不满的。
是啊，在接下来要查考的十一和十二章中，他们反对基督的言行是越来越明显。在这两章中，基督受到的质疑和挑战还不止来自于宗教人士哦，
还有其他的人啊。
我们慢慢看下去就会知道了。请你先为我们读十一章的一到六节。
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这句话是接着第十章的结尾说的。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所做的事应该是指第五到第十章里主耶稣的宣讲以及所行的神迹异能。根据路加福音七章十八节的记载，施洗约翰之所以能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是他的门徒告诉他的。
在第三节那里，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难道施洗约翰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其中一位质疑主耶稣身份的人吗？
不错，此时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对于主耶稣是否就是弥赛亚也开始产生疑虑。大概主已经料到施洗约翰会有这样的疑虑，因为主知道自己所言所行和施洗约翰对弥赛亚的期待有些差距。
主耶稣的教导和行动和施洗约翰的期待有什么不同呢？
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开始，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所传的是叫人悔改的道，因此我们判断施洗约翰期待基督来是要来施行审判的。然而主耶稣是处处施行怜悯，并且与罪人同席吃饭，又允许门徒不进食。主的这些作为并不是施洗约翰所了解和期待的。
嗯，但是主耶稣好像也没有直接回答施洗约翰的问题。
虽然主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究竟是不是弥赛亚，但是他告诉施洗约翰医病、让死人复活、传福音给穷人，这些就是弥赛亚会做的事。而且只要能单纯的相信主，不因为主所做的和自己所期待的有差距而信心失落，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了。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要施洗约翰别再怀疑了，是吧？
我想是的。接下去的经文七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主没有责怪施洗约翰的信心动摇，反而还在众人面前夸奖他，肯定他的身份。
不过我不太明白第十一节的意思，为什么说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之所以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是因为第九节说他比先知大多了，因为所有的先知中只有施洗约翰成为旧约预言的应验，拥有成为弥赛亚先锋的殊荣。
但是怎么到了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啊？
这并不是在说施洗约翰将无法成为天国的一份子，而是说施洗约翰在主耶稣事工开始的初期才开始参与天国的使命没多久，就被希律处死。此外，他和旧约里的先知一样，尚未尝到成为天国子民的福分，这样和后来成为天国的子民相比，他便是较小的一个。我们接下去读11章12到15节。
马太福音第11章12到15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先知说预言的时代到施洗约翰为止，表示从约翰开始，就是预言开始要应验的时代。主耶稣明确地指出，约翰就是马拉基书4章5节里所说的，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以利亚，也就是弥赛亚的先锋。听见这话的人，愿意领受的就该领受。
接下去第16到20节的经文，是不是在说，在这个时代里，能相信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并且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人，其实并不多呀？
那么，请你先为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
好，马太福音第11章16到19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你刚才说的没有错，在这个时代当中，能领受的人并不多。16到19节用孩童玩家家酒的游戏来形容这个悖逆的时代，如同有些孩童不肯吹笛跳舞，扮演婚宴的活动，还有一些孩童不肯举哀捶胸，扮演殡丧的活动。这就好像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无论他们是刻骨己心的进食，或是欢喜吃喝的迎接弥赛亚的新时代，都不被人认同。
听起来这些人的心实在是太刚硬了。
他们的确是硬心的。20到24节便是主对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们比旧约时代时常被先知斥责的城市推罗、西顿还要恶劣，比亚伯拉罕、罗德时代的索多玛人还要悖逆。当初这些人没有神迹可以看，然而今日这些人见了基督的许多异能，却仍然不悔改。他们现在弃绝主的先锋施洗约翰，又弃绝主，将来审判的日子到了，他们自己将被主弃绝。
看来这不是主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而是人被自己的刚硬所蒙蔽了，无法领受主的福音和教训。
正是这样，19节最后一小段话，主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由古抄本翻译作，但智慧借着他的作为就显为事。智慧是指神的智慧，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神的智慧将从他的作为显出来。他的作为在此便是指神透过主耶稣和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而真正能领受的人是需要有智慧的，自以为聪明又硬心的人就没有办法领受从神来的智慧。
这是不是就是接着在第25到27节里主所说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的确是要像婴孩一样，内心单纯温柔的人才能得到基督的指示，明白父神的旨意。接着的28到30节也是在强调相同的道理。刘文啊，请你为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
好，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的心意是要使人得着安息，但人若是想要得到安息，必须学习主的柔和谦卑。换句话说，没有柔和谦卑，身上的重担、心里的刚硬就没有办法卸下，没有办法解除了。如果有轻省的担子可以选择，为什么要背着沉重的担子不放呢？
我看法利赛人似乎就是那选择沉重担子的人，他们不愿意放下他们持守的旧传统。
是啊，第12章的开始，法利赛人又带着他们自认为不可废除的传统来挑战主耶稣了。他们指责主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来吃，等于是做了不该做的工作。我们来看主如何回答他们。刘文，请你带我们读12章的3到6节。
马太福音第12章第3到第6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接着7到8节，主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主耶稣是不是在说，大卫王也曾经违反他们信仰的规条，吃了不该吃的食物？另外，圣殿里的祭司在安息日仍然有换陈设饼和献祭的工作，可以不算为有罪。所以主的门徒在饥饿的时候取了一点东西来吃，也是情有可原的呀。
你说的不错，更进一步来说，大卫王和祭司的例子都表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律法允许有例外。况且神当初设立律法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要保护人，可见神看重连续甚于律法条文。所以主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看来主要表达的是，今天门徒在饥饿之时所做的动作，应该可以宽容他们。此外，主说有一人比殿更大，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表示判断人是否犯罪，主权在基督，不是由法利赛人来断定。
这样看来，法利赛人不但没有连续之心，还想要超越主来判断人的是非呢。
是啊，这里我们还看到另一件有趣的事。刚才我们讨论到第11章的最后3节，主说学他柔和谦卑的样式，就能得享安息。接着12章的第一个段落又在讨论安息的问题。
这是在暗示法利赛人缺乏柔和谦卑吗？
不错，法利赛人外表谨守安息日的条例，内心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他们花那么多时间注意并且指正别人的错误， 其实也忽略了安息日的真正意义，就是要休息，要在内心尊主为大。
我想也是，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他人的不满，恐怕也难得有安息的。
主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对人缺乏怜悯的心。下一个段落，9到14节说到，他们反对主耶稣在安息日行善医病。主告诉他们，人的生命何等贵重，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随后便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法利赛人却因此商议要除灭耶稣。
法利赛人是不是恼羞成怒了呀？看到人得了医治，不但没有替那个人感到高兴，反而要想办法除灭主耶稣。
因为主的言行成了他们的威胁，照这样的情况下去，越来越多人跟随主，那么法利赛人毕生所坚持的信念都要被彻底瓦解了，这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
听你这么解释，我觉得法利赛人的行为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不要太过于坚持自己所认定的，要时时谦卑在主的面前，寻求主的引导，做主要我们做的事。
的确，弟兄姐妹，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让错误的坚持影响我们跟神还有跟人的关系，也影响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与突破。